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在主耶稣基督里临到你们每一个人。我的讲章本来我有预备了那个PowerPoint 啊，那个投影片的，但是 copy 的时候不晓得出了什么问题哈，所以今天就请大家只听我讲了。我们先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启示的灵赐给我们，我们就恳求主你将你的灵来开启我们众人的心眼，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求主你向我们每个人说话，透过今天的经文，主啊，在我们一起来思考的时候，主啊，我们恳求你带领我们进入你真理的里面。我们向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从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祷告，在第九节他说要为他们祷告，让他们求上帝让他们能够满心的知道神的心意。在第十节呢，他也说要叫他们能够渐渐的知道神。所以可见呢，在我们的基督徒的人生里面哈，明白神的旨意，知道神呢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保罗一个牧者的心肠。我们在教会里面今年七月的主题是侍奉的人生。我们侍奉上帝是遵行一个命令呢，还是我们是对神的一个爱的回应这也在于我们怎样认识神。主耶稣教导门徒，教导我们祷告的主导文里面呢，第一个称呼就是亲爱的天上，我们天上的父天上的父这是圣经给我们最美最宝贝的一个完美的启示，就是我们的神呢是我们的父我曾经看了一本很让我感动的一本书是一个中东的回教徒呢他的一个见证他的书的英文的名字是 I dare to call him father 很多教会外面的人呢，他们的对神的观念呢就是一个有的时候像圣诞老公公，你要什么向他求或者呢是很严厉但是一个父亲是天父的这个观念是我们在圣经里面要来知道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父。我们会不会认为说父亲是一个很严厉有很高的道德标准是不容易相处，所以让我们对宗教有一种冷酷无情的一种的态度呢？我曾经在中学的时候我从三楼走到最底的一楼，就三层的楼梯那是因为老师叫我到办公室去拿一点东西我从课室走出来，在楼梯的转角就碰到校长校长他也正好要下楼梯那个楼梯平常我想大概不到一分钟就走完了，我在感觉的里面那三层的楼梯好像走了一世纪那么长，校长就走在我旁边，他说去哪里我说我怕的连话都讲不出来。我班上有一个同学他住在校长的校长的寝室校长的怎么我们叫宿舍的里面因为他是校长的侄女我说你怎么你是怎么活的我们走楼梯三层楼梯好像一世纪那么长，你放了学回去天天要面对着校长。他说你所认识的校长跟我的叔叔是两码子的事你们今天是怎么认识这位天上的父的呢？如果你对天上的父有不正确的了解，那就会影响你的基督徒的人生，也会影响你的侍奉的人生。很多 基督徒在他们心目中啊，基督徒的生活是好像在一个很严厉管辖的父亲的监视下啊来过生活，所以过得很不快乐，没有安慰的背着十字架，哦，十字架背得很苦啊，因为你对神的感觉啊，对他的认识是苛刻啊，很不容易讨好的啊，很容易发脾气的啊的一位天父。这种歪曲的观念会影响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对神常常保持正确的观念，会使我们的灵命大有益处，会让我们啊，真的像诗歌唱的啊，主耶稣是我们的亮光，他使我能够怎么样重新得力啊，好像鹰能够展翅上腾的一样。假如我们认为神是冷漠又苛求的话，我们就肯定我们很难会爱他，我们侍奉就会侍奉得很辛苦，而我们的生活也必定充满了好像奴隶那般的恐惧啊。相反的，我们要是想知道认识这位神是仁慈和谅解人的神，那我们必定会把我们同心内心里面的这种对他的感受反映在我们生活的当中。当我们谈到父的时候，天父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主动的想到神的保护、神的供应、神的温暖呢？神在圣经里面启示，他是一位愿意施慈爱、愿意赦免的天父，他愿意在你我的生活的当中介入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这不但是一幅美丽的情景哈，而实际上就是那样。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看我们的天父是怎么样的一位哈。首先，第一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天父的权柄。你跟我都是父所造的，对吗？啊，我们的生命源自上帝，我们是从神创造而来的，所以严格的讲，我们的神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绝对的权柄，我们是他所造的。大家肯定这一点哈。我要大家想象一个年幼的小男孩，在睡梦中被一个喝醉酒的男人打醒了。啊，那个把他打醒的那个男人是他平常称呼爸爸的男人。或者你想象一个小女孩被自己的父亲性侵犯，当我们面对着这样的小孩来到神的面前，你告诉他我们的神就是天父的时候，你想他们会有怎么样的感受呢？我曾经就碰过这样的人，他说我不能祷告。他说为什么呢？他说每一次当我提到天父的时候，我就祷告不下去了。当然刚才所讲的是两个极端的例子哈，但是例子那个男孩是我一个要好的朋友啊，他从信了主到中学啊，大学毕业了啊，他父亲还用这个电线啊，因为父亲是拜偶像的啊，用这个电线来打他。你不要小看这个电线了，这个比藤条打的还要厉害啊，你皮肉开花了啊。但是我的那个朋友对神有正确的认识，他不让父亲的形象破坏他对上帝的那个认识。大家想象耶稣在世上，他能够赶出所有的这些鬼，有疾病的他能够彻底的医治，或许说我们说他能够勉强这些败坏的细胞从人的身上来驱除，他能够勉强这些鬼出去，但是他从来没有勉强一个人来认罪悔改，他没有勉强一个人来爱他，对吗？啊，有钱的那个年轻人来问他啊，要怎样才能够承受永生？他说：“你去变卖所有的。”但是他没有勉强这个年轻人要怎样来跟随他，他没有勉强门徒要留在他身边，他没有。所以我们看呢，在以弗哥罗西书 我们看第三章二十一节啊，保罗这样子吩咐，他说：“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激怒儿女，免得他们灰心丧志。”我们这里有没有人经历过哈？你的父亲叫你做一些事，你不想做啊，然后你的父亲跟你说：“我叫你做，你就去做。”有没有？啊，你们没有人敢点头哈？啊，我有哈。啊，我小的时候，父亲叫我做一些事，我们就是不想做，也不得不做啊。我小的时候很怕鬼啊，坦白跟你讲了啊。那大概十岁的时候，我们乡下住的地方，住楼上，楼下呢是空的，狗啊、鸡啊那些啊，在楼下啊养的。有时候父亲说他忘了东西在车上，叫我们去拿，叫我去拿哈，帮我去车里拿。我楼下是没灯的，晚上哈九点四点，啪的要死，可不可以不要去？父亲，我叫你去你就去。哦，就拿着钥匙，哦，怕的要死，你都要去，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圣经里面说哈，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激怒孩子，过分的责备孩子，看什么都是错的。神既然那样嘱咐做父母的，那么我们肯定他不会激怒他的儿女，令我们灰心丧志的啊。我们的父神是有在我们的身上有绝对的权柄，但是呢，我们看到他不会滥用他的权柄。好，我们第二要看呢，父的信实啊，你跟我是神的儿女。我们既然称呼上帝是我们的天父，那我们就自然的是神的儿女了。神甚至称呼你我的名字啊。可能在你的内心的深处，你在怀疑他的信实。可能小的时候，我们有当中有人呢，或者因着死亡，或者因着父母的分开啊，或者经历父亲的不在啊，有的人可能父亲是在船上工作的哈，所以一生的里面哈，大概每年就见父亲那么一两次啊。或许你的父亲很看重他的事业，或者整天忙着他的工作啊，或者甚至有的忙着整天打麻将啊、打牌、打高尔夫球，冷落你啊。也许在你的记忆的里面，你父亲很常失言。答应了你一些事，但是又没有做到。我曾经就听过有一个年轻的小男孩哈，他说：“我宁愿哈，我能够有啊。”他说：“我宁愿我有跟父亲一起去钓鱼的记忆，多过他常常买一些工具给我，钓鱼的工具啊，买最好的工具。”他说：“我宁可跟我有一个跟我父亲一起钓鱼的记忆，多过他买给我的任何的钓鱼的工具。”我们有没有人有这种经验哈？你学校放学就送去补习班，晚上回来又要学这个学那个，然后睡觉之前大概就是看到父亲一眼在他的电脑上面你是不是觉得神把你遗忘了？会不会觉得你的心对神是批判的，或者是缺少温暖的？可能你会说，若神是那么爱我，我为什么感觉不到又看不到呢？那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在神的本身，而是我们周围有太多的人令我们失望。在你出生的那一刻，亲爱的弟兄姐妹，天父就在那里。其实在你怀孕的那时候，天父在你母腹的里面就已经认识你了。所以他把我们暂时交在世上的父母，是要借着他们来预备我们领受他的大爱。 在十字架的背后有大爱在等待。所以我们在哥罗西书，我们刚才在读的这经文的里面，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三节啊。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又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啊。天父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在第十九跟二十节这里甚至说，他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所以让我们放眼看见，我们虽然周围有无情痛苦的事，但是在人失败的后面有天父张开双手在等待着你跟我。我们要看到十字架的后面有神的大爱。好，第三我们要来看神的慷慨啊。有人说七十年代之前长大的孩子很少会听见这样子的话，不要碰，小心啊。因为在乡下长大的孩子家里很简单，没有贵重的东西，没有太多新科技的用品，没有这些什么高尚的家私。今天一个三岁的小孩，家里可能好像充满着地雷随时把自己开放在一种被责备、被处罚的当中。有没有看过小孩子把这个你的整瓶的洗发露倒的满浴缸也是，满个洗手间都是，看着泡泡好好玩呢 然后有一个小男孩问他妈妈，他说：“妈妈，一瓶墨水很贵的吗？”他妈妈奇怪：“一瓶墨水怎么会很贵呢？一瓶墨水我不知道这里卖多少钱但是那个以前那个 fountain pen 或者写毛笔的那个墨水很便宜的嘛，几毛钱、块多钱就买了。”他说：“很便宜的。”他说：“如果是那么便宜，怎么爸爸发那么大的脾气呢？还盖了我一巴掌那个印还看得到然后妈妈就问他说：“你把爸爸的墨水弄到哪里去了？”他说：“就是倒在他电脑上面嘛。”所以一个小孩子在一个家庭里面常常会被提醒好像物件的价值比他还要珍贵，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小孩子的意识的里面，东西比我更重要。那圣经的真理不是那样的神是无比的大方，神是慷慨的。他说他要叫在耶稣基督里的一切丰盛赐给我们。我们在看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里面第十二节，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什么基业什么是基业呢？ heritage inheritance 是什么呢？就是父所有的一切都是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懂吗在光明中与圣徒一起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我的父亲不是很有钱但是他已经不在了他要走的时候，他说我的一切就分给你们几个兄弟姐妹了那我们分的那个是我们没有劳力得来的虽然是那么的一点点。那你要想象我们的天父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他说我们要同圣徒中一起同得基业。我们的天父不是吝啬的不是占有皇不是要霸占的我们有的时候在我们身边我们的经历的里面，我们使用人，我们好像使用物件一样，但神用种种的美物祝福我们。人比凡物更宝贝人比凡物更宝贝，神看重你跟我每一个神 耶稣曾经在讲比喻的时候，一只麻雀卖两分钱，所以两只麻雀卖多少钱？十分啊。那耶稣讲的比喻的里面，五只麻雀不是卖卖我忘了两分钱啊，一只麻雀两只麻雀卖一分钱啊，所以五只麻雀两分钱，怎么五只才两分呢？两只麻雀卖一分啊，所以四只麻雀卖两分。那做生意的就说你买五只就还是两分钱，有一只是送的啊。那大家想象，连那个送的啊，天父都宝贝，那个免费送的那个啊，都上帝都宝贝。所以你可以想象，我们在神的眼中，神给我们的爱是无法测量的。神看重我们，神宝贝我们，神透过他的爱子来让我们能够跟他复合，神愿意来赦免。所以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哈，是我第一次唱《耶和华的膀臂》啊，环绕我，神我们的过犯他不纪念啊，这是非常宝贝的啊。好，我们要也想想哈，神的激情啊，神的 passion。你有没有想过，你对神来说，你有多大的吸引呢？你有没有想过哈？对神来说，你对他有多大的吸引力？我们常常哈是觉得，我们最大的拦阻哈是觉得我们我们不配得神神爱我们哈，我们好像觉得。我们有很多的污秽我们不配来到神的面前。那我大家想象一下哈，我的儿子如果在泥巴的当中玩的脏脏的哈，你想他向我走来的时候，我会怎么样呢？这么脏不要你了是吗？是不是这样啊？我太太跟我说哈，他说我有一个绝招，就是我能够用脚哈、去换孩子的这个怎么 pampers 啊，我 pampers 不晓得怎么讲啊，尿布啊。他说我能够用脚换孩子的尿布，我说我哪里有这么本事啊？他说就是有啊，他说孩子半夜哭的时候，我就是用脚踢他，然后就他去换咯啊，所以我能够用脚换尿片啊，这是他讲的啊。孩子，大家想象哈，一个还要抱抱的孩子哈，穿着这个 pampers 尿啊，他拉了大便啊，我比如说，这么脏不要了，我换一个啊，换一个干净的，会不会？不会的，我做父母的呢，都会去把孩子清洗干净啊，不会说你脏了啊，不要你了啊。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犯罪，我们有这种亏欠感啊，我们应当有的啊，这种对神的神是圣洁的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总这个谦卑是应当有的啊，我们犯了罪，我们会伤了父神的心，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父呢是爱我们的，他不要我们的罪啊，但是他爱我们这个罪人啊，这点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神要我们，他寻找我们，他欢迎我们回转。主耶稣讲的比喻的里面，什么浪子的回头啦，丢了钱的妇女啦，啊，这些比喻的里面都让我们看见，迷失的上帝非常在乎，他非常的关心，找回来了，他欢喜的不得了。那比喻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一点，大家懂了吗？所以当我们有这个亏欠感的时候，不要让这个感觉使我们因此就跟神隔开。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有宝贝的应许，我们如果承认我们的罪，神会怎么样？或许会赦免我们的罪是吗？不是，圣经说他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对吗？啊，你们点头，我还故意漏了一个字，必呀、他必会赦免我们的罪呀、你不要小看那个字啊，一个字漏了，那就差好远啊！ 他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的。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确认啊。在何西亚书第十一章，这是神说的哈，神对何西亚，大家知道这个背景就是以色列背叛上帝，不听神的话那何西亚呢，就神透过他的生命来启示以色列一件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何西亚的太太不忠心的他叫他去把这个淫妇再娶回来，就是要让人呢知道一件事，只要人愿意回来神有怜悯，这是神说的。何西亚书十一章一到第四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就爱他，我从埃及招我儿子出来，可是我越发呼唤他们，他们越发走开，他们给巴利献祭，向偶像烧香，然而是我教导以法莲走路的，我用双臂抱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了他们，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像人拉羔牛的耳在两耳之上，又向他们俯身喂养他们。这里说神用慈神爱所来牵引他们。好，我们一起来看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二节，第三章十二节，大家有圣经要翻开哈，第三章十二节，找到了吗？我们一起来念哈，三章十二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好了，我们就读到这里哈。这里是保罗说，你们是怎么样的人？你们是怎样的人？你们是神所拣选，是圣洁、蒙爱的人，对吗？那保罗在这里，我们圣经还翻译了，前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字，既然，是吗？你们既然是神所拣选的，既然表达什么意思？既然是什么意思？已经是事实就好像说你居然报了名，那你就要去参加；你居然结了婚，那就要过结了婚的生活。既然这说明一件事实，对吗？既然是这里说明了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大家就在圣经是神的选民，是圣洁，还有呢，蒙爱的人所以这很重要我们是神所爱的人我还有一点时间再给我几分钟。我能讲到几点？我要决定一下。我十点十分，好，保证不过时就对了好，我要再讲的是父的同在父神有一样属性，是世上的父母永远没有办法模仿的那就是神可以永远的、一直的与你同在。人因为有限，不能每天。或者一个星期七天，每天24小时集中精神的陪伴着你跟我但神不一样，神是无限的，他能够全时间的与你同在。以马内利，神住在我们里面，就是这一件事实。神不单能够与你同在，他也能够把全部的精神放在你的身上你说全世界72亿的人 口那么多，神怎么能把他的全部的注意力放在你的身上呢？啊，我不知道啊，但神可以的。神甚至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说，你们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怎么样，他顾念你，要把你一切的忧虑啊，如果每个人只有一样忧虑，那神也有70亿件忧虑来处理了哈，何况我们的忧虑不止一件啊，对吗？啊，你们可能少了哈，我们一切关心的事啊，我们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不要自己去背着，因为神是顾念我们的，他顾念你，好像世界只有你一个人那样啊啊！我们啊，我那天跟问一个老人家说，现在孩子啊不上学了哈、啊，那你在家看孙会不会很辛苦啊？他说不辛苦才怪哈、啊。我说你几个孙儿要看啊？他说儿子的两个啊，女儿的三个，五个，他们五个人在家哦，他想世界好像。每天都好像打了一场大战一样啊！我不晓得神怎样顾念我们每一个人，但是我们要知道他能啊。你的父母啊，可能对自己的事业、对自己的兴趣啊，可能对你有忽略啊，但是父神绝对不会，他关心、他顾念你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以赛亚书40章11节呢，他说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像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自己的怀中，慢慢引导乳养的小羊的。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啊，所以在很多基督教的话的里面呢，画主耶稣像一个牧羊人抱着一个羊啊，或者把羊背在肩膀上啊，那种图呢就是以赛亚这里的，或者耶稣自己在啊约翰福音那里说我是好牧人的那个形象。好，我们再要看呢，还有一点是父的接纳啊。我们活在一个社会的里面呢，接纳常常是附带条件的。你如果进得名校，考得前10名啊，你考得啊名校，你样子比较出位啊，有钱有工作有高薪有地位有名望，你就比较有可能会被接纳。但父神接纳我们呢是无条件的，他的爱不在于我们的表现啊，就表现是有什么好啊，他不在于我们有什么表现，也不在于我们是谁啊，就是有什么美啊啊，表现说你有什么好啊，你是谁就你有什么，你是谁就你有什么美啊，那就对神都不要紧。他爱我们呢是因为他是爱，他的应许是无条件的。当神对你说他爱你啊，那就是最宝贝的一件事啊。西班牙书3章17节，这卷书比较难翻，我就直接念给你们好了啊。3章17节，耶和华你的神在你中间，他是施行拯救的大能者，必因你欢心快乐，必默然爱你，而且也必因你喜乐欢畅。在诗篇90篇，诗人摩西的祷告，他怎么说呢？诗篇90篇，他说啊，第14节，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的悦纳啊，在于神是爱，他的悦纳是没有条件的，他爱我们是无条件的。神已经爱你啊，你一生不需要表现，不需要竞争，你也许不知道啊，但是你一出生啊，神就透过你的啊周围让你知道他爱你啊。奥古斯丁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祷告哈，这是他的一个名言呢。奥古斯丁啊，教会的教父啊，他说：“要是死能够使我得见你的面，他向神祷告哈。他说：要是死能够使我得见你的面，求你叫我死。 我们有谁敢做这样的一个祷告？他说，神啊，如果死能够得见你的面，求你叫我死掉。我们大概不会这样子祷告。但是奥古斯丁就是知道神是信实的，神是慷慨的，神是爱我们的，神是呢乐意与我们同在，神是乐意将永远的福乐赐给我们的。所以在他极目可慕的当中，他说，他向神说，求你不要向我隐藏你的面，哦，叫我在你的里面得安息，求你进入我的心，兴奋我的心，使我忘记自己的过犯，并且接受你我唯一的美善。我盼望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能够像奥古斯丁那样能够认识上帝，能够知道上帝的旨意。生命呢，其实就是得见主的面，神从来不向我们隐藏，他乐意向我们来交通，他应许说，亲近我的我必亲近他，这是神应许的啊！亲近我的我必亲近他。我们求神让我们愿意除去一切拦阻我们看见神的东西，包括我们自己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你是信实的，你是乐意向我们施恩的神，你也是爱我们爱到底的上帝。主啊，你爱我们，你更乐意的要与我们亲近，你应许永远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乐意的来接受你的爱，我们要欢喜的来与你同在，我们要把自己打开，主啊，来进入与你有甜蜜相会的时光中。主啊，我们巴不得能够常常得见你的面。主啊，我们甚至要像奥古斯丁那样说我们为了能得见你的面，我们愿意放弃任何拦阻我们的东西。主啊，我们求主你让我们能够满心知道你的心意，让我们可以渐渐的更多认识你。我们求你向我们来启示，求你向我们来打开你自己。我们向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神祝福大家。
感谢神给我们的话语。我们现在